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本来因为我是下一周，后来因为他们换，然后把它换到这一周来，所以下一周呢，本来是年末的这个最后一个主日，对不对？然后在想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啊？后来我想到了，就是要讲一个关于这个时间的一个主题，就是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年又过去了，这一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我们大家来说也是记忆犹新。因为今年跟以往很多年不太一样，发生了一些的这个征战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时间快快的这个过去，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有一位那个瑞典的发明家，他发明了一个手表叫死亡手表。这个手表跟我们平时戴的手表一样，然后呢上面除了跟以往手表不一样有这个时间分秒以外，它上面还有三行数字。那三行数字呢，第一行是什么呢？就是年月日那第二行呢就是这个时分秒，然后第三行才是现在的时间那它当然它是一个推算，然后根据它的一套公式，比如说亚洲人平均年龄男的是多少岁然后你平时的生活习惯，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推算你的这个时间还能够活多久。所以第一行是你还剩下几年几月几日，然后第二行是你还剩下几个小时几分钟几秒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你当你每天看这个手表的时候，你的感受会如何？你的感受会如何哈？因为我没那手表，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你演示一下哈。但是你可以体会一下，假设你现在闭上眼睛，体会一下，59秒、58秒、57秒、56秒、55秒、54秒。10 9 8 7 6 5 4 3 2 1，假设这样过了一分钟，你的体会是什么？好像没什么，对不对？但是对于你来说，你生命当中已经度过了这一分钟，这一分钟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它就是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想到这个光阴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戴着那个手表你的感受会如何。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多数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对于他们很多在设计手表的人来说，他说他称为这是一个幸福的手表，因为你可以知道你在地上能够有多少的年月，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充分的抓紧时间。所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这些设计手表的人，他对于一个时间你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他会指导你一生怎么样来好好的活，对不对？所以对于时间，我们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要爱惜光阴但是呢我们要从圣经更整全的一个画面当中来看怎么样叫爱惜光阴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爱惜光阴，就是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做事，然后呢不要休息或者是爱惜光阴是你的理解会是什么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我们在观念上的一些的偏差。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来看看什么样叫神所说的爱惜光阴，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知道时间岁月节令这一切的这个 创造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上帝，对不对？时间是神所创造的啊，在经文当中，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十四节，你们不用翻，听我来念啊。在神的创造当中，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你看到在神最初的六天的这个创造当中，他有创造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纬度的一个丈量的一个尺寸。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拿尺来量距离，对不对？那时间呢，它是量的一个是什么？一个在纵向的一个跨度上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值。那个是什么呢？就好像我是学设计的，是学园林设计的，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说这个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啊，它把音乐给凝固起来了。然后说我们园林是什么呢？园林是时空的艺术。什么叫时空的艺术？就是说造个园子，它会随着一年四季的这个时间变化而变化它不像建筑，一栋建筑造在那里，你只会看到这个城市灰越来越多，越来越脏，然后越来越破败，对不对？但是造个园林不一样，你种下去的小苗，它会怎么样？一天一天的生长，原来看上去都矮矮的如果你不去打理，然后它长得非常的野，对不对？它会变化，而且它一年四季会有春天发芽开花，然后到了夏天非常的绿叶浓郁，然后秋天又变成非常五彩斑斓，然后冬天又落叶子。你会发现在时间当中，整个一个神创造的世界就发生了多种的变化白天有光升起，然后晚上太阳落下，然后光线的变化都会给世界带来非常丰富的色彩。就像那个印象派的画家，很多时候画画的时候，他只能画某一个时间段这个草堆是什么颜色，然后再过一小时又是什么颜色。很多东西它都是凝固的，但是对于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来说，因着有时间的这个纬度，它有季节的变化，就像这个创世纪这个当中讲到的节令，因着有白天黑夜，有个光线的变化，整个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很多万物都会有它的一种节令。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且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艺术性的这样一个创造，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那种奇妙，上帝的那种智慧。但在创造的时候没有一个事情是什么？罪和死亡，对不对？但是当罪入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都会面临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死亡。你的生命会有在地上终结的那一刻。所以很多时候因着罪入了这世界，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变得，在地上的日子就变得非常的有限，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罪没有入了这个世界之先肯定没有死亡，但是它的整个时间会怎么样变化，那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圣经没有多说明所以我们也只能想，但是它一定有一个时间的纬度，很奇妙但是罪入了世界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岁月我们的年岁都是有限度的所以呢因着罪，死亡的毒钩面临每一个人。所以后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当中他这样提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人活在罪的咒诅底下就是这样子，时间是有限度的，在地上的日子你是有限度的，然后在地上的日子当中，在这个年岁当中充满了各样的劳苦跟愁烦，而且 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是什么意思？这个你所做的很多东西啊，随着日月的这样的流逝，很多东西到最后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如风吹那个糠皮一样都散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罪咒诅下我们的人活着的这样一个日子是有限度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什么？是不可知的。你能知道明天你会怎么样吗？啊，就像圣经当中有个财主，对不对？啊，他说他拥有很多田产，然后仓库装满了很多的他收获的这个田产，然后他说啊，我要再去造那个仓库，然后装更多的田产，我可以这个灵魂可以享受这一切。然后圣经当中，圣经上帝说什么？他说你这什么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怎么样收回你的灵魂，对不对？还记不记得那段经文啊？这个就是这样子，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有一个长我一届的这个师兄，他也在同济做老师啊。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哎，学生等他，左等他来不来，右等他不来。后来他的工作室给那个这个学校打了个电话，他说永远来不来了，为什么？心脏病突发走掉了，就比我长一届哈。就这样突然之间就走掉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所以时间根本在一个未知的里面啊。所以你要知道过去的一分钟一秒钟它是不可以再逆转的，不像你银行里存的钱，你用完了你还可以继续存进去，对不对？但是时间是什么？就像刚才过了一分钟，你再追也追不回来，你哪怕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在罪咒诅下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间就是如此的有限，就是有如此的不可逆转，你也不知道它的。虽然就像那个瑞典的发明家，他可以算一个日子大概是多久，但这谁能说得准？没有人能够说得准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短暂的日子里面，摩西又说了，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一定会好好数算自己的在地上的日子，我要怎么样来度过这一年，这一个月，这一个星期，这一天，这一小时，对不对？所以这是智慧人，这是智慧人。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叫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拼命的，就像这个世界特别生活在上海大都市这样一个城市当中，人都很疯狂，是不是？疯狂的干什么疯狂的赚钱因为说养家的成本太高了，是不是？或者疯狂的享受，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有钱的人，他就疯狂的享受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日子，怎么样才是智慧？所以我们继续还是回到圣经，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话题：神看这个日子怎么样才叫好怎么样才叫珍惜什么样才叫浪费，跟我们世俗的很多观点差别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好，麻烦你打开圣经，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圣经以弗所书3-5章14节的我们从14节读到21节吧，14节读到21节。所以主说，
你这世上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 宋词民歌彼此对说，后唱星河的赞美主，还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让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好，我们起祷告。天父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明白你话语当中对于光阴的心意。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年岁，我们的疆界都是你所量过的，你赐给我们必定有你自己美好的心意。主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会充满很多的困苦愁烦，我们也会很多时候会发现我们非常的虚空，因为做很多的事情真的是没有那种的好像这种直接的果效，甚至有的时候常常是这个收获很少，付出确实很多。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要我们学什么？主要要我们怎样来善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来运用这地上你所赐给我们的时间来度过每一天。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啊，也给我们受教的心，在这2018年年末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指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不管过去有浪费多少的光阴，但是从现在开始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体恤你的心肠，谨慎自守在地上度那日子。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所讲所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智慧的灵来指教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警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虚度光阴。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读到的时候在这个16节当中，他有一句话是说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在这段话，以弗所书5章16节，他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你要从整个以弗所书来看，以弗所书前面3章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我们蒙召的一种恩典，在基督里从1章开始，这个天上各样属灵气的福气，对不对？一直到这个福音的奥秘的成就，建立教会，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第4章开始，他讲到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就要行事为人与什么这个蒙召的恩典要相称，对不对？然后呢，他会讲到在基督里的合一，然后神赐下各样的这个恩赐，然后各尽其职来建造这个身体，然后呢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智要改换一新，然后接着心智不仅要改换，然后呢要有新生活的样式，对不对？从第4章后面开始讲到新生活的这些守则，要劳力做工，然后要不要发怒不要这个说污秽的言语等等等等。然后讲到第5章的时候，他讲到我们要做光明之子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再行那些暧昧无意的事。其中一点他就讲到是什么？要爱惜光阴，这是一个光明之子，这也是一个聪明人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爱惜光阴，对不对？那爱惜光阴在那个新译本当中这几个词爱惜光阴然后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它的一个就是一个译文它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它是说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善用光阴，把握时机善用光阴什么叫把握时机善用光阴？光阴其实也好像神给你的各种的恩赐才干的一种资源，你生命有多少年岁，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其实这是神给你的一种什么恩赐，神给你的一种资源。 你要怎么样用这个恩赐跟这个资源，用这个时间来干什么？这个叫善用，这个叫善用，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用时间的，比如说你跟人说话要不要时间，不是你脑袋瓜里一想他就明白了，对不对？你需要怎么样要把这句话说出来，你也要时间，对不对？然后呢，你去照顾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去养育一个孩子你去建立一段关系，你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都是不是要用时间，都要用时间，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种有限当中，我们需要用时间去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你怎样的来用这些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的把握住恰当的时间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一种智慧。如果你能够用时间看准时机去用这份神给你的资源的时候，这个就叫什么？爱惜光阴啊，这就是爱惜光阴。所以很多时候啊，就像圣经多所书这里讲到的，我们爱惜光阴的人是常常要被圣灵充满的。我们爱惜光阴的人是要去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像做一个非常鲁莽的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也不去思量，然后呢总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或者自己的私欲才去做事情。爱惜光阴的人是常常什么用嘴唇来赞美主，来服侍主，然后呢彼此顺服，常常去服侍别人的所以你用光阴来做这些尊荣神来服侍人的事情，这个就叫什么？善用。这个就叫把握时机。那相反，愚昧人是什么呢？糊涂人常常就是什么？行暧昧的事情，用私欲去滥用自己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罪是什么？罪就是一种扭曲你误用滥用上帝所给你的任何的东西，这个就是罪就好比性本身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神是在婚姻当中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礼物，对不对？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祝福。但是呢，今天这个时代的邪恶就是什么？人滥用自己的身体，滥用这个性关系，以至于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成为了一个污秽的一个这个给人带来很多无益的那种的一个破败的一个关系。所以时间也是一样，如果你在神的心意当中去用这个时间，你就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一个人所以对于我们很多时候来说，那我们怎么样要从心里面去认识到对时间的这个把握，我有没有合神的这个心意呢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你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基督虽然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命系，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喜欲，是从神的旨意，再是属于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你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人受审判，他们的 灵性是靠神活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好，所以这段经文呢是在讲到上帝恩赐的好管家，对不对？虽然他没有提到就主要是在讲没有讲光阴，但是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跟光阴有关的事情啊。所以在第二节当中他讲到是什么要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啊。然后第七节他也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时候不多了啊，等等这一些的词句。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人在，因为刚才讲过，其实光阴也是神的一种恩赐所量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恩赐，这样一个给你的资源，给你的时间，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管家来使用它，这个就叫善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罪人常常会滥用时间，那罪人滥用时间他的表现会是在哪里啊？第二节他讲到我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了。我们过去也是一样，随从外邦人的心意，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是那个样子的。那过去的样子，什么叫随从人的情欲来使用时间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会不善用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小孩子，你常常要训练他怎么样要做一个计划表，然后给自己有时间管理，对不对？我们常常学这些我这个人是时间管理很差的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你要去教他们做这些事情容不容易？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我儿子，我说你时间你今天回来有哪几项作业，你要优先次序先列出来，每一项作业大概要多少。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提这些的要求，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真的在实施的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什么困难。然后呢我们常常就说这个人的时间观念不强，这个人的执行能力太弱了。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只是这些约束力或者这些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强吗？其实不然，圣经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因为我们人心的问题。比如在做作业的时候，小朋友在做作业的时候想起来，哎，这个游戏很好玩，我就要怎么样？虽然在做作业，脑袋瓜里整天在想这个游戏，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说，想起看着一本很好看的书，然后就想着那个情节，因为你的心会随着你自己的什么里面的那种喜好欲望而飘移，你没有办法来管束你自己的心，外面再多的这些的这个束缚，只不过也是暂时的对你这种约束，一旦没有这个束缚，说实话你就很难去有所突破跟改变。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邪淫这个词是什么，就是自我放纵。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干什么会看小说、追剧、 一看看你的功效，然后看很长的时间，而你会发现什么？我们没有节制力，我们会自我放纵。有没有这样放纵的一种？你可能不一定是在小说或者是追剧上，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或者是特别感兴趣的，特别觉得自己非常有意思的，特别有一种满足感、快乐的，你就会哗哗哗哗哗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以前我觉得这些年轻人看这个什么手机小说、网络小说，怎么会整夜不睡觉上瘾啊？这个好像有点太可笑了，是不是？后来前段时间有一次，我正好也是无意当中，然后在微信当中看到一个然后一个小说，然后就看着，然后就看着一看，一个下午过去了。还好今天儿子不回来吃饭，然后再继续看吧，反正自己吃就随便一点，稍微吃一点就行了。然后继续看一看，哦，不对了，该睡觉了，不行，睡觉之前趁着洗脚再看一会儿。那一看，哇，已经晚上两点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很多东西它会吸引你。然后呢在你很多的时候外面没有对你有很强大的约束力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会怎么样？放纵。你有没有在很多的事情上会放纵，以至于忘记了你的人生责任？所以有一些东西它是中性的，并不是好和不好，但是如果你所求无度就像后面一个词叫恶欲，你贪求，你所求无度，你放纵，你贪求，它就会成为你的什么营垒，成为你的那一个捆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用时间的时候也是如此，你用时间的时候你有没有自我放纵，而忽略了你的人生责任。比如小孩子读书，对不对？你该写作业的时候，你就要老老实实写作业；该复习的时候就要复习；该预习的时候就要预习。然后呢，你把这些事情都什么草草了事，或者不去做，拖延症。然后呢，你去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这个就叫什么斜倚。所以在神看来这是一个罪这是从我们内心当中随从自己的情欲而来的然后恶欲它除了贪，它也特别提到的是被禁止的或者不能够得到的东西，你拼命的要去得。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长我一届的比我大一岁的那个师兄，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但是呢他特别喜欢做设计，因为设计的这个工作给他有成就感，给他带来金钱财富的这种保障，所以他常常就是什么没日没夜的工作。你知道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什么休息的，是需要就像以弗所书前面讲到的，要保养什么故事，就像一个汽车零件，它要好好的什么就是保养，它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一个什么功用。但是我们常常会什么滥用，我们常常会这个词今天听的比较多，叫透支你的健康，透支你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过度的明明神创造人是要有工作，要有休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什么过度的去这样的使用所以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在一些的事情上滥用不节制的这样的来使用你自己的时间，用在一些神禁止 不是你的有限的生命可以得到的一些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你要思想的。然后醉酒啊，荒宴，然后狂饮。那醉酒荒宴它是讲到一种自己的一种过度的娱乐，过度的享受。那狂饮就是一种什么群体性的啊，群体性的啊，大家一起在那里吃喝玩乐啊。所以你有没有把时间花在那一些的啊自我的享乐当中，自我的享受当中？或许你我们很多人今天不会醉酒，对不对？但是我们会什么？什么会过度啊？你说偷懒，很多人会怎么样？偷懒，会懈怠。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欲望，我们的满足是什么？是自己的舒适，自己的那种安逸。所以很多时候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你会以此为享受为满足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那样的一个自我满足的一种的方式，然后呢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啊。我这个人特别喜欢钓鱼，然后以前钓鱼的时候啊，这个啊一星期钓几次还不过瘾啊，然后每次出去，然后就是天总是不好，然后上帝也是啊常常提醒我。你有没有花时间在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事情上，然后呢就是很过度，以此为享受跟满足啊？每个人我说了哈，每个人他那个点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想想看。所以你以此为享受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啊？常常乐于此道，在自己的一些嗜好当中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你有没有一些的嗜好花在这个上面啊？虽然你不醉酒，但是你有没有花在这个上面？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说了哈。所以这些东西没有节制，没有度，然后以此为快乐满足，然后别人妨碍到你啊，比如说那时候老婆说今天不许出去钓鱼啊，因为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要干，我说烦死了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很生气，因为别人妨碍到你什么，你的让你来快乐不满足的那些的东西。所以事实上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拜偶像啊，光阴用在自己的私欲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什么？偶像崇拜，就是一个偶像崇拜。你是在拜偶像，因为神才是你的满足，才是你的意义，才是你的价值。但是呢，你今天却说工作是我的价值感的来源，工作是我成就满足的来源，然后呢工作是我今天生活的保障，所以呢你花很多的时间就在工作上疯狂的工作。其实你要知道，工作就成了你的什么偶像，它就成为你的残类，成为你的残类啊。所以你有什么事情是为满足、为快乐、为你的保障、为你的意义的，然后你就会怎么样去侍奉他，你就会花时间在那个上面。透过因为偶像你要有东西去怎样交换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拿时间，拿你所有的资源去换取你想得到的那些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那这样的人，你要知道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是到神面前是必要被什么审判的，因为神要审判活人死人。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首先你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面是得罪神，你会被神所审判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你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讲到的，这些人就像糠皮被风什么吹散。所以你做的很多的工作真的就是很多的带来的满足一会儿就没有了，就像瘾一样，对不对？哎，看的时候，看小说的时候很过瘾，但是不看了，你就像那个没有鸦片抽很难受，对不对？那种感受它会过去的，它是短暂的，而且它很多的时候你花很多的时候在工作上啊，你拼命的处心积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有一天失业了，或者有一天啊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老板不重用你了，他就会发现哇，你的整个人就会掉入到一个低谷当中，被风吹散。你今天信靠的，你所服侍的很多的东西，它真的就是这样虚妄，就是这样虚妄。所以你用时间真的在那些事情上收到了什么样的好的结局没有，你可以好好去思想，好好去思想。所以总之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罪人因着偶像的崇拜会过度的放纵的，或者是滥用他的时间在他自己所崇拜的那些偶像的事情上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所以记清楚了哈，并不是拼命工作的人就是善用时间。你一定要从内心当中来看，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到底为了什么，你的心所不是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要从内心的欲望当中来看，你从内心所侍奉的那一位神当中来衡量你的时间是用的对还是不对，合不合神的心意，到底是为了谁来花费这样的一个一小时一天一个月甚至一年，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你说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他说时候已经够了，我们不要再像那样子过往的那样的人那样生活了，我们今天应该是什么，去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度在我们被救赎回来我们已经蒙得救的人那个余下在地上的这样一段光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于这个彼得前书从七节到十一节当中，四章七节到十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些的这个指教，也包括前面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正确的来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光阴，我们要善用光阴，把握时机去服侍神服侍人，因为万物的结局已经什么近了，你在地上的日子不多，然后耶稣要来的日子也近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当中你更是明白时间是神赐给你的，你是时间的管家，你要善用时间，最终你是要向神什么交账的。时间不是用来服侍你自己，服侍你里面的那个私欲的偶像，所以时间你要常常用来什么，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常常要花时间以什么来祷告亲近主你知道诗篇第一篇他讲到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他是什么，他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人变为什么有福的。所以很多时候这里讲到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你祷告也好你认识神的话也好，这都需要花什么时间昼夜。所以很多时候你有没有花时间去认识你的主就像我们很多年轻人谈朋友对不对，哇这个时间 真的觉得过得快啊，特别是在什么谈朋友的那个时候，啊，打个电话，哇，这个绵绵话说了很久很久啊，还说不完啊，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两个人待在一起啊，又要分手了啊，又要那个分别了，然后就很难受，总觉得时间什么不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有没有花时间去认识我们的主，去亲近我们的主，去祷告我们的神，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什么去做的。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去花时间？想想看，2018年，你花多少时间去读神的话？我们常常是什么？匆匆忙忙，对不对？上班一组，就是在挤地铁的时候，挤地铁有的时候也不让人不太容易读，因为人太挤了，就是拿出来，然后这个手也不方便，是不是？或者在临睡觉前，哦，我今天任务没完成，赶快翻几页，然后我可以安然躺卧，因为已经读过神了。我们花的时间是很什么有限的，并不像你跟你的初恋情人一样，跟神去怎么样去读的话，如同甘露一样来滋润你的心啊，祷告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你花多少的时间去祷告，或者再花多少的时间你是常常思想神的话，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去思想神的律例典章，思想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思想神在你下一个时间当中他的带领是什么，他的要你在生命当中成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这样去思想？你有没有这样去认识？所以首先呢，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啊，18年已经过去，但是19年开始最值得投资时间用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认识主、亲近主的事情上，你要占据比较大的这个时间，因为它是你最最重要的啊。因为你要明白主的旨意，你需要花时间；你要认识这一位爱你的主，你需要花时间啊。所以，万事你要交托给他，你也要警醒祷告，花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也是最有智慧的，用光阴在于主的身上啊。那第二个，他这里讲到什么？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然后呢，爱你们遮掩许多的罪，然后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你爱一个人，你知道爱一个人的表现是什么吗？啊，我们很多时候说啊，要有忍耐啦，啊，要包容他啦，然后。但是我跟你说，爱一个人另外一个层面很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时间。你爱一个人，你就要花时间在他的什么身上，是不是？像现在很多的父母，很多的父母是什么？孩子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他要上什么样学校我给他最好的资源，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什么就用钱财，用你的权力去给孩子最好的，但我们却很少怎么样花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花时间在教养他的事情上，花时间在跟他一起灵修祷告认识神的事情上，这个都是需要怎么样花时间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是什么啊？我觉得啊，照料孩子这是一个很头大的事情。然后呢，有父母的呢，直接就把孩子怎么样扔给自己的那个父母，然后自己情愿在那里看这个微信、发朋友圈，也不愿意这个陪孩子一起做作业，然后跟他一起聊天说话，还跟他一起玩，是不是？所以爱一个人，你是需要什么花时间的，切实相爱是需要怎么样花时间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时间都是用来说什么发怨言，你看你看这个又做得不好，那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花时间在发怨言发牢骚然后彼此伤害的事情上，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什么去爱。所以最后有一篇微信他文章不就写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伤害，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神给我们的时间一分一秒就是这样过去的。18年当中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发脾气，你花了多少时间在抱怨，在你的那个心里的愁烦跟苦毒当中，而没有好好的去爱去陪伴去这个花时间去认识一个人。你知道认识一个人就像认识主一样，他同样是需要什么花时间的。我们常常小组在一起聚会，对不对？总觉得时间很短，为什么？因为大家在诉说的时候，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你就是认识他的一个时间。但是很多时候你就是觉得什么时间不够用，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要听他去说他很难受的时候，你要花时间陪伴他的时候，他在你说的时候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有没有花时间在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事情上还是花时间用来这个犯罪彼此的吵架彼此的这个争战斗殴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你要去想，我有没有花时间在你的邻舍、你的家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肢体，还有你这些周遭工作单位的或者邻居什么的他们的信仰福音或者他们的需要当中去支出他们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思想所以在这里你要花时间去爱人，就是要这样去表达所以很多时候就像一个母亲，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特别有权，一个孩子特别有钱，最小的一个孩子什么都没有，但是生病的时候有权的儿子可能给他打个电话，给他解决一个什么病房，找到一个主治医生，然后那有钱的可能给他出钱，小儿子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可以怎么样陪伴他的那个母亲。所以如果你是父母，你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想在服侍别人的事情上你有没有花时间。我们常常怎么样最不舍得投资的就是时间，这个人这个问题怎么还是老问题，还不快点成长起来，然后这个人妨碍到这个事工你看这个人聚会的时候又开始来唠叨他的问题，浪费大家的进度。你要知道神有的时候做工的方式跟我们人做工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花了这个时间就要看重这个什么果效。你幸福这么久了，你就应该怎么样该有的这种样式，怎么还像跟老油条一样，然后我们就开始什么抱怨，开始就是有那种没有耐心，对不对？但是你看看神对我们的这个眼光，他常常花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动，各种各样的资源，你才成长那么一点点，你才成长那么一点点。但是神人就什么，像圣经说的，如同那个农夫等候那个庄稼的什么成长成熟，他人就像一个辛劳的农夫，不断的在耕耘，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事情不能用时间的这个效度表来衡量，你要从神的心意当中来等候神的时间，但是你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爱，不断的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整的观念。那第三个，它是在除了认识神、认识服侍人之外，要花时间他讲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恩赐才干，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恩赐才干你需要发现，你需要去训练你自己，然后你要用恩赐才干去服侍他，同样需要什么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的在你的一些专长上去花时间训练，然后呢在这些恩赐上花时间去服侍别人，在这些事情上你会发现它都是需要时间的啊。18年过去了，19年，你可不可以在你的一些才干上你去花点时间好好的装备自己？如果你能讲到的，你就好好的花时间去装备你讲到的这个恩赐。如果你有劝慰人的，那你就花时间怎么样好好的去劝慰人你如果是做后勤做这个，你就花时间。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总之，我们透过花时间认识主、亲近主，花时间切实与人相爱，花时间去用自己的恩赐才干来服侍，最后就是这里讲到的，叫上帝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永远。所以最终借着你善用这些时间，用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使神的名得着荣耀，这才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快乐、价值跟满足。这也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所讲的什么？叫把握时机，善用光阴，这是合神心意的。不再是随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无论我们年长的还是中年的还是年轻的，你算一算你在地上的日子其实不多了。按照摩西来讲，80岁换成小时的话也不过是70几万个小时，对不对？但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像我已经一半已经没有了，只有20-30万个小时。那你怎么样来善用你自己的时间？求主给我们智慧。所以也借着这篇经文这几段的话你回去在18年年末的时候好好的来思想一下，18年我有没有善用我的时间，19年怎么样求神给你智慧来规划你的时间，来好好的让这一年更加的讨神的喜悦，来荣耀神、服侍神，来服侍更多的人、祝福更多的人。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18年就要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时间总是觉得还有，或者是说总是觉得这个时间不够用，或者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时间又太多，是吧？其实这都是你所量过赐给我们的。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认识当中，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时间是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知道说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有哪些是我们首要的这些责任当多花时间的，有哪些是我们过度的放纵自己的欲望贪爱自己的各样的这种的私欲而去浪费掉的。主啊，求你也给我们一个圣灵的提醒，以至于我们在过往的一年当中有浪费的，我们也向你来认罪悔改，在新的一年当中使我们真的能够有智慧的去善用我们的时间，去尊荣你，去服侍人以至于能够让这个时间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礼物能够发挥出更这个讨你喜悦的那样的一个功效。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19年当中能够爱惜我们的时间，把握我们的时间来荣神益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